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23集，我们讲的范围是雅歌的总论3。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雅歌的目的。即使呢，在这种混沌不明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有把握说，既然是神所默示的书卷，那这一卷书卷呢，这一卷诗歌就具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教导的目的。首先，就好像学者们说的蛮正确的，他们说，因此呢，这一卷诗歌的目的包括教导跟道德劝说在里面。也像我们之前前面说过的，这一卷诗歌它虽然是情诗，跟其他古代近东的情诗类似，但是它具有独特的神学跟道德观。而且呢，我们即将会在这卷书里面看到，这卷诗歌所描写的情侣都是具有崇高道德感的人物，他们彼此之间虽然怀有很大的热情跟欲望，但是他们始终保持着贞洁跟自制，他们把性行为留到婚后，因此可以启发我们在这种爱欲混杂的有罪世界里面怎么样去保持贞洁。他们所表现的典范的作用跟圣经的功能是一致的。这里可以参考提摩太后书的3:16提到了，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再来第二个目的是宣示人类的亲密关系。就好像我们之前也说过，性是神赋予他子民的恩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说，旧约有一个可以当作性行为的一个特殊智慧，就是知道。比如说创世纪的4:1-17:25，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创世纪的4:1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一节经文里头的同房，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用的是亚大这个字，就是知道、认识、辨别。再来我们看4:17提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这里17的同房也是用亚大这个字，也是知道、辨识的意思。再来是创世纪的4:25，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这里的同房也是用亚大这个字。所以呢，根据圣经来说，人类彼此之间最亲密的认识、认知，就是男人跟女人的性关系。那么，性经验不只是满足肉体的需要，也是双方在感情和精神上互相认知、认识的一种方法。这卷诗歌主要的目的就是宣告这一种亲密的认知。已婚的夫妇可以用这一卷诗歌来宣告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再来是第三个目的，使我们看见基督的爱。这卷诗歌呢，就它本身的主要目的来讲， 是宣告什么是纯洁跟真诚的人类爱情。但是如果根据新约的眼光来看，它的功能可能不止这样而已。在圣经里，人类的爱情常被当作圣爱的隐喻。圣经呢，经常把神跟以色列、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描写为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使徒保罗把丈夫跟妻子的联合称为极大的奥秘，并且使他跟基督还有教会的关系产生关联。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以弗所书的5章31到32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更有趣的是，基督自己说过，圣经里头的旧约是指着他说的。就好像路加福音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4章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里也可以另外参考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这一节经文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在耶稣的时代，这卷诗歌已经列入正典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旧约的所有细节都是指基督，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的主题应该都是指着他来讲的。那么当时希伯来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已经包括了这一卷诗歌，是否表示这一卷诗歌也以某种方式指着基督呢？如果我们接纳这卷诗歌是圣经的一部分，可以把它从以基督为中心的观念中排除吗？如果我们看这卷诗歌只是人类爱情的宣示，答案应该就是是的。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一卷诗歌的目的，根据新约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只有宣告人类的爱情而已。有学者义正辞严地警告过，这一卷诗歌不可以根据神跟以色列或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加以诠释。但是既然有前面所说的意义在里头，我们或许不可以否定这一卷诗歌的人类爱情可以提醒我们想到基督的爱的观念。事实上，根据新约的眼光来讲，除非跟基督的爱有关，否则这一卷诗歌的人类爱情就不能发表真爱的终极意义。我们可以在雅歌中丈夫与妻子的爱情，以及新约中的基督与基督徒之爱中找到类似的地方。比如说在雅歌里面，女主角一直为她的新郎保持贞洁，就像基督徒受教导要为基督保守纯洁一样。事实上，圣经常常借用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来描述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使徒保罗对已婚基督徒的劝告，就是用这两种关系来做对比的。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以弗所书5章25到33节，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经文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类比应用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而不会使我们落入我们已经拒绝的寓意解经法的窠臼里面呢？有一些解经家呢，为了避免寓意的解经法，同时又要让这一卷诗歌的人类爱情跟基督的爱产生关联，就采用了寓表的解经法。一般来说，福音派的人士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但是对于寓表解经法并不是毫无顾忌的。就好像有学者所说的，很少福音派人士反对，就是指寓表解经法，但许多人对于寓表观念仍然存有疑虑，主要是因为这种方法的应用方式常使许多人公认为这卷书的主要目的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也有相同的疑虑，新约作者使用寓表解经法并不罕见。马太福音一章22-23节，二章的15节，加拉太书的4章21-31节，哥林多前书10章1-4节，跟诗篇45篇都有使用寓表解经法的例子。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的1章22-23节，这两节经文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新约作者呢，在这一些例子里面，对于旧约经文提出了旧约原作者并不知道的第二种意义。虽然有先例可循，但学者们对于这种解经法的应用原则常常出现争议。因此呢，学者们只信任新约使用过的寓表的例子。学者们持这个立场的原因是在于，新约并没有把这一卷诗歌当作寓表的例子。事实上，新约根本没有引用过雅歌这卷书。因此呢，我们要听从有些学者的警告，如果寓表法只寻找这一卷诗歌所描写的人类爱情跟神的爱最普通常见的一致性，那很少人会反对它的应用。但是有一些寓表法的应用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这些应用方式力求这两种意义层次之间的对应，以至于失落了本来应该居于主要地位的自然意义。学者们进一步的建议，在开始把这卷诗歌的人类爱情用来描写基督的爱之前，应该先问到底是哪一种爱才有典范的作用，是这卷诗歌的人类爱情还是基督的爱呢？在使徒保罗使用的类比中呢，基督的爱显然是人类爱情的典范，反之则不然。因为呢，在以弗所书5章25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原因在于，基督的爱乃是所有爱情的实现跟典范。人类的爱情在堕落跟不完美的状态下，绝对不能成为阐明基督之爱的典范。这一卷诗歌所刻画的人类爱情具有人类的缺点，虽然可以使我们稍微瞥见基督的爱，但是绝对不等于基督的爱。总而言之呢，神才是我们的明星英雄，人类什么都不是，神的爱才是终极的典范，而人类的爱不是。
爱情，重水不能洗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我们上一堂呢，讲到了雅歌的目的，有教导，有宣示人类的亲密关系，还有使我们看见基督的爱，这三种的目的。而这一堂呢，我们要开始讲解灵异解经的历史地位。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灵异解经的背景跟重要性。灵异解经呢，作为保守派华人教会的一种重要的解经方式，跟他的信仰立场其实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他的圣经观念和人观。华人教会呢，普遍的宗派意识薄弱，神学传统模糊，又对知识跟历史保持着抗拒，导致呢，一切的神学跟教会问题的讨论都围绕着圣经展开来。许多人相信圣经提供了解决所有问题的直接答案，因此呢，有学者认为分析华人教会的释经方式是了解他们的神学观和属灵传统的关键的切入点。这是关于灵异解经的背景跟重要性的一点说明。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灵异解经的传统跟演变。实际上呢，灵异解经呢深受近代的西方神学元素的影响，特别是下面的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奋心运动的感情主导。卫斯理的奋心运动在18世纪末的时候兴起，迅速的影响了英国跟美国的教会，也间接推动了海外的宣教运动。虽然这两者起初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奋心运动激励了许多的年轻人投身宣教，于是让两个运动逐渐的融合。华人教会作为宣教运动的成果，自然深受到奋心运动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它的产物。奋心运动的特点在于它非常强调个人内心的信仰经验，并且以感情的强烈程度作为衡量信仰真实与否的标准。他们认为真诚的信仰必然带来强烈的情感反应，而缺乏情感的信仰态度就等同于没有信仰。理论上，信仰应该同时注重感情跟理性，但是奋心运动的实践里面，感情被过度的强调，理性被忽视，这种偏重呢，也影响了他们解读圣经的方式。因此他们不重视逐字逐句的经文研究，而是偏向用圣经的片段来激发情感上的共鸣。而他们讲到的目的主要是要激励信徒的情感，而不再传递知识。此外呢，他们的解经方式强调灵性的经验，认为呢，圣灵会直接的启发人心，让讲道和听到都成为一种属灵的经历。我们讲完了第一种奋心运动，再来我们往下看另外一个运动，就是圣洁运动跟属灵生命的建造。圣洁运动呢，起源于19世纪，是对卫斯理奋心运动的改进，主要是为了解决奋心运动里面一次性圣灵充满经验的这个理论问题。卫斯理认为基督徒只需要经历一次的圣灵充满，但实际的情况是许多的基督徒多次的经历圣灵的充满，这个导致难以确定哪次的经验更真实，也让人怀疑重生经验的唯一性是否合理。更糟糕的是，如果最高峰的经历已经过去，后续的信仰生活可能就会陷入反高潮的困境。因此圣洁运动对这一项做出了调整，他们不再强调一次性的圣灵充满，而是追求持续的圣灵内住，并且相信呢，这种经验可以不断的深化跟提升。属灵生命是渐进的，永无止境，就像登上一座山之后还有更高的山峰等着攀登。 圣洁运动呢，将属灵生命的建造看作是信徒生活跟教会事工的核心目标。他们认为，无论是读经、祷告还是讲道，最终都应该服务于属灵生命的成长。后来出现的生命读经的观念，就是源自于这种理念。对于华人的灵异解经来讲，他们重视圣灵的启发，并且认为这种启迪必然跟个人还有教会的属灵生命息息相关。以上是关于圣洁运动的说明，再来往下我们看敬虔主义跟反智的倾向。敬虔主义将信仰跟世俗知识对立起来，反对用理性来探索神学的问题。这种反智的倾向深刻地影响了华人教会，导致他们对于复杂的圣经诠释理论和批判学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灵异解经呢，因此拒绝了纯粹的知识性解经，强调解经的神秘性跟超自然性。敬虔主义跟弟兄会对西方跟华人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信心传教士的兴起。敬虔主义的主要特点包括了感情至上和信仰的特殊化，将基督信仰跟人间知识、世俗事物区分开来，甚至对立。他们认为理性无法理解上帝，知识跟灵性、属灵跟属世、今生与来世都是对立的。敬虔主义有着强烈的反智倾向，认为宗教情感跟理性知识不仅无关，还是互相矛盾的，所以他们偏好用简单的信仰告白来回应外界的挑战，拒绝跟自由主义神学等新思想交锋，甚至远离受这些思想影响的大学，另外去办圣经学院，自行训练传道者。这种反智思想呢，对华人教会影响深远，华人教会普遍不信任圣经批判学跟复杂的圣经诠释理论，倾向于以灵异解经为主，排斥纯粹知识性或人意的解释，而强调解经的超自然跟神秘性。再来，我们往下看神秘主义跟奥秘派的影响。在19世纪中叶，圣洁运动强调圣灵的恒常内住，促使人们追求更高或更深的属灵生命，进而复兴了18世纪盖恩夫人的极境主义跟神秘主义的神学，其中穆安德烈跟宾路易师母是代表性的人物。神秘主义的核心思想呢，将上帝跟人完全的对立，认为这种对立不是因为后天犯罪，而是因为人的本质就是肉体跟血气，因此人需要完全破碎自己，停止一切自我活动，才能够让上帝的灵自由运行。这种思想是基于三元的人观灵魂体，认为灵是与上帝沟通的唯一媒介，而魂呢，就是思想跟意志，被视为属肉体的阻碍。而神秘主义跟奥秘派呢，对圣经的看法是说，神秘主义者主张以灵来读经，拒绝理性或意志的参与。启示呢，被认为是当下的经历，而不是过去已经完成的真理。他们相信圣经包含了宇宙跟人生的全部奥秘，但是这些奥秘是以密码的形式隐藏，只有被圣灵拣选的属灵人才能够解读。这个派别的影响跟延续呢，是在于尼托生跟他的地方教会深受了这种奥秘派思想的影响，透过他的传播，神秘主义的解经方式在华人教会广为流传，也成为灵异解经的主要路径之一。接下来，下面我们要看的是基要主义跟圣经的权威。在20世纪初，自由主义神学跟圣经批判学兴起，对基督的信仰造成挑战。华人的灵异解经者呢，强调信仰的神圣来源，拒绝将基督信仰看作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反对用文化或者是社会角度去解释信仰。他们坚持圣经是唯一的信仰基础，是绝对真理的来源，并且呢，认为保护圣经的神圣性是信仰的核心， 基要主义里头有两个大支柱，一个是圣灵逐字的默示，他们认为圣经的每一句话都由圣灵直接启示。第二个是圣经无误，他们相信圣经在任何细节上都没有错误。基要主义的人呢，将圣经无误跟圣经权威看作是等同的，并且进一步将圣经的权威还有信仰的纯正画上等号。他们认为任何怀疑圣经权威或者是圣经的正确性的人等同于完全不信，他们拒绝中间的立场。华人基要主义的代表人物，比如说王明道，就提出四个大口号：坚定信仰、高举圣经、弃绝不信派的错误跟宣扬神救恩的福音。那至于基要派对灵异解经的态度呢，并不是所有基要主义者都支持灵异解经，尤其是时代论，他们限制旧约以色列历史在新约教会中的应用，而且强调旧约应许的字面解释，因此呢，对灵异解经抱持一个非常批判的态度。以上呢，是灵异解经呢受到西方的基督教的一个五个层面跟派别的影响。那我们这里也谈一下灵异解经的特色跟争议。灵异解经的核心理念，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灵异解经它强调圣经解读的属灵性，认为圣经的启迪是理解圣经的关键。释经的人呢，常将经文里面的历史事件或者是人物看作是预表，进行一个象征化或寓意化的解释。比如说旧约的预言被看作是对基督或教会的隐喻。那灵异解经所引发的争议跟挑战，就是随着文法历史解经法在福音派普及，然后灵异解经呢逐渐受到批评。一些学者认为灵异解经确实容易流于主观，缺乏对圣经原始背景跟文法结构的一个重视，但是即便如此，灵异解经在某些教会里面还是保有影响力，特别是在个人灵修跟团体解经里面。再来呢，我们来谈一下灵异解经的遗产跟它的意义。因为尽管灵异解经面临着这么大的批判，它还是对华人教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个就是灵异解经提升了信仰、感情跟灵性。第二个是它强化了基督中心跟救赎中心的解经观念。第三个是呢，灵异解经呢成为应对现代神学挑战的工具。还有第四个就是灵异解经对个人灵修跟团体生活有一定的启迪。再来，我们进入结语。尽管现代福音派教会对灵异解经还是持批评的态度，但是他对华人教会灵性文化的塑造以及呢对基督信仰核心的强调，到了今天还是有重要的意义。在未来怎么样在传统跟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将会成为华人教会释经方式的一个大挑战跟机遇。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福杯满溢，平安喜乐。敬拜你，将